平安，那我们做个祷告。那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那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安静，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就听到你要释放的信息。求你的灵在这个会场里面，使我们一切的重担可以放下，充满我们。求你洁净孩子在你面前要做你话语的出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失物招领，这是谁的东西？请来认一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掉东西的经验啊？若是你有一颗五克拉的钻戒，你不小心你遗忘在加油站洗手间的洗手台上，然后等你上了高速公路，你突然发现你手指上少了一个东西，你看你的钻戒不在了，那个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啊？是不是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快要找个出口，你要调转车子回去那个加油站，把你的钻戒找回来。若是你能够失而复得，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激动，是一个兴奋、感谢、高兴的流泪，那个时候的心情像是洗了三温暖一样。有没有这种失而复得的经验啊？有没有？没有五克拉的钻戒，所以没有这个经验。弟兄姐妹，我们掉了东西，很盼望能够赶快的找回来，因为那是我的东西，那是属于我的。那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说别人有人掉了东西你不想去找的呢？在我们教会啊，就有这种情形。在影印机的房间啊，有一个 lost and found 的箱子，里面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啊，有外套，有围巾，有水瓶，有圣经，有夹脚鞋，有女生的凉鞋。我们主日报告了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人要去认领，上个礼拜三全部送去给 Goodwill。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掉了鞋子的人是不是赤着脚就回家了？所以啊，凡是我的东西掉了，可能是昂贵的，可能是很廉价的，可能是充满回忆的、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只要那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们都很盼望，尽量的想要找回来，对不对？失而复得，物归原主。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样东西掉了，我们不想要回来，要不要猜一猜？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犯的过错，它是属于我的，可是呢，我们不想要它。这个罪可能是因为我嫉妒别人，说话带刺，伤了别人；这个罪可能是因为我脾气不好，我说话重伤了别人；这个罪可能是因为我贪心，昧着良心稍微拿了别人一个东西。但是当我们做一些这种事情的时候，在做这个决定当时，可能良心会被刺一下，觉得有点不安。很快的，我们找一个理由，我们来安慰自己，把过错正当化，然后把这个错呢，我们就挖个坑把它埋起来，盖上一块石板就不见了。罪会不会因为被你埋在地下就不见了呢？罪会不会因为我刻意要忘掉它，然后呢就不存在呢？失物招领，这是谁的东西？谁做的事？请来认一认。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没有人可以逃避。今天这边讲到，我要从创世纪37章最后8节的经文和38章的经文，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失而复得，失物招领，请来认一认。当你读到创世纪37章、38章、39章，不晓得你心中会不会有疑问？因为37章是讲到约瑟，就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受到兄弟的嫉妒，被陷害，卖到埃及去。然后37、39章开始讲到 约瑟在埃及做奴仆的故事，可是在38章却加入了一段犹大娶妻生子的事情，好像前后不相关的故事为什么会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38章拿掉，会不会影响整个约瑟故事的发展呢？研究圣经叙述文的学者在这个地方下了很多的功夫，试着要找出来发掘第38章存在的一个目的。他从希伯来文的文学和比较文学找到这个关键字认一认的认，它的希伯来原文是 haknah， 那么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往左边读的，所以在37章犹大和他的弟兄把约瑟卖了，然后呢就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羊血染在约瑟那件彩衣上面，然后犹大拿着这件衣服拿去给他的父亲雅各说，爸爸请你认一认 haknah， 约雅各就认得他被这件沾了血的彩衣所骗了。在第38章，当犹大的妻子死了以后，犹大到了一个地方，犹大是一个牧羊人，他到亭拿要去剪羊毛的时候，看到一个妓女下半身思考的犹大就跟他发生关系，后来他玛怀孕了，盛怒之下的犹大要烧死他玛的时候，他就拿着犹大的抵押品说，就等于是今天的身份证，他说请你认一认 haknah， 这些东西是谁的，犹大就承认他们是属于他的。在这两段故事里面，雅各和犹大各被一袭衣服给骗了，这两段故事完全用一个认一认和认得串在一起，要表明一个什么意思，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来看第一段的大纲，昧着良心的蒙骗，请你认一认这件染血的彩衣是谁的，这个空格是昧着良心的蒙骗。在第37章说到雅各的一群儿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去放羊，雅各呢就差派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说，嘿，你去看一看你的哥哥们平安吗，你去看一看哥哥们所放看顾的那群羊是不是平安呢。当这个哥哥远远的看见约瑟过来走过来的时候，因为呢这些哥哥们非常的讨厌恼怒他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告诉他，嘿，我做了一个梦，将来呢你们要受我的管辖，你们要向我敬拜，所以他们的哥哥呢听了这个话非常的生气。正雅约瑟还没有走靠近到他们的时候，大家就商量一个计谋要来害死他。有的兄弟就建议，哎，我们就把他杀了埋在一个坑里面，回去就骗我们的父亲说有恶兽把约瑟吃了。其中呢雅各的大儿子叫做流便，他不同意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杀害他的伤害他的性命，我们不可流他的血，不如这样，我们把他丢在一个野地的坑里面，我们不下手害他，让约瑟自生自灭。所以当约瑟走到了哥哥那里的时候，他们呢几个兄弟就把约瑟穿的外衣给他扒了下来，然后呢给他丢到一个没有水的坑里面。后来有一对商人从缅甸过来要到埃及去啊，他们带着一批货物，那这些哥哥呢看到这个商人走过来的时候呢，犹大就做一个建议了啊，这个犹大上场了，他对众兄弟说，嘿，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我们把他卖给这一对商人。这几个兄弟听了这个意见不错啊，就把他卖了，还赚了一笔外快，得了20舍客勒的银子。那个时候啊，流便不在现场，所以他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当流便回来以后，发现坑里面弟弟不见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在以色列人来讲代表一种悲伤的 情绪悲伤的象征。他就告诉他的兄弟们说，哎呀，我要往哪里去才好啊，我要往哪里去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长子，他回去要面对他的父亲，他说我要往哪里逃才好，我才不用跟我的父亲解释我的弟弟不见了。其他几个兄弟啊闷不吭声，他们知道这个弟弟去哪里，所以呢他也不直接回答刘辩的话，他已经想好一个计策，要怎么样来交代约瑟失踪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穿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好，现在要进入重头戏了。请你来看37章32节和33节，这几个兄弟怎么说，然后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在32节啊，他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是不是啊？我们捡了这个，表示呢他这几个哥哥不在现场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撇清关系啊，我只是捡到这件衣服，然后送到父亲那里，请雅各你来认一认。他用的话语不是说，哎，你来认一认这是不是约瑟的衣服，你来认一认这是不是我弟弟的衣服。他告诉雅各说，你来认一认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在这句话里面表示兄弟跟约瑟之间的一个距离，表示出他们甚至不能肯定啊，这件衣服是不是约瑟的衣服，完全把自己撇清关系，暗示我只捡到衣服哦，其他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负这个责任。昧着良心的蒙骗了，人心险恶，无情的对待自己的弟弟和亲生的父亲。你看啊，嫉妒和憎恨啊，这两种情绪就像双胞胎一样，藏躲在人的心里面。我们人多么容易被这两种情绪来驱使，做出自己连做梦也写没有想过的暴行啊！今天社会里面许多的暴力事件，最可怕的是还是家人之间的暴力，父母对儿女，夫妻之间。为什么？因为不会处理冲突，任由情绪爆炸，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伤害。法国19世纪一个作者叫大仲马，他说什么？愤怒是片刻的疯狂，因为人的嫉妒、人的憎恨、冲突产生了，我们不会处理这个情绪，把我们带到一个毁灭的边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常常生气、生闷气、生怒气，我们要学习在生气的时候，让愤怒的情绪转个弯、换个跑道。常生气的人就没有福气。我们不要生气，我们要争气，要争福气。在第33节，当雅各接过那一件血衣的时候，立刻就认出这是约瑟，他为约瑟做的彩衣。雅各怎么说？他说，哎呀，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的反应啊，实在很有意思。他照着儿子编排的剧情自己对号入座。人家说我捡到的衣服，撇清关系，整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把儿子的暗示呢自己说了出来，做了一个结论。你记得雅各是怎么欺骗他的父亲吗？当雅各在创世纪27章16节的时候，他为了夺长子以扫的名分的时候，他身上铺了一个公山羊的皮，他说，爸爸，我就是长子约瑟，为我祝福吧。爸爸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说，你就是以扫吗？他干脆明说了，对了，我就是以扫。现在呢，雅各的儿子啊，根本就不直接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拿着一件血衣说，我捡到了，请你认一认。哎呀，这个雅各直接对号入座，把这个结论说出来，真是高手过招，高来高去，真是儿子啊，这叫什么？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在创世纪的作者从37章 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暗示雅各如何欺骗父亲，今天同样受儿子的欺骗，一报还一报，昧着良心的蒙骗，最后必有暴露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一场高潮戏的第二段，第二个大纲，第二个大纲，伺机暴露的一刻，请你认一认，这是谁的袋子、印和账？在第38节讲到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地的女人为妻，这叫做与外族通婚。亚伯拉罕的子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大老远的差派他的仆人啊，到本地本族给他找一个太太回来，就是不希望跟外族通婚，不希望外族的信仰习俗带到他的家族里面来。可是这个犹大呢，他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啊，他漠视亚伯拉罕的家教，他不但娶迦南地的女人为妻，生了三个儿子，而且呢，他为他的大儿子儿也娶了一个迦南地的女子，叫做他玛。他这个大儿子啊，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圣经说他做的事情啊，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让他死了。那个时候大儿子儿和他玛结婚了，都还没有生孩子，没有后代就死了。所以照当时当地赫人的习俗呢，没有后代的这个家族会在产业的继承上出现困难，因此死者的兄弟有责任使寡嫂怀孕，让兄弟的名字和当得的遗产可以传给所生的婴孩。所以这个犹大呢，就叫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厄南，他说：“厄南，你去跟他玛同房，做为这个你的哥哥尽一个本分，可以传宗接代。”可是厄南呢，他另有打算啊，他阳奉阴违，他表面上不反对，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愿意为他的哥哥传宗接代。所以怎么做呢？他跟他玛同房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不完全的性行为，使他玛不能怀孕。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也让他死了。现在犹大有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剩下最后一个小儿子，犹大怎么办？再把他给他玛，万一也死了怎么办？他不就绝后了吗？所以呢，犹大就采取拖延战术，告诉他玛：“你先回家，回娘家，等示拉长大以后再说吧。”那后来犹大的太太也死了，示拉也长大了，可是犹大并没有照他对他玛的承诺去做，让示拉和他玛同房，为他的哥哥留下后代。有一天呢，犹大要去放羊啊，他就上到一个地方叫做亭拿。那他玛知道了这个消息啊，他就脱下穿在身上这个寡妇的衣服，用一个帕子蒙脸遮住身体，就坐在亭拿路上一个地方叫做以拿印的城门口等他。犹大来了，看见城门口有个女的，哎，那个时候的习俗，坐在那边呢就是妓女啊。这个犹大用下半身思考，他就想要跟他同房，两个人就开始谈费用的问题。犹大呢同意送他一只山羊，可是身边又没带一只山羊，所以怎么办呢？就把他身上的身份证件交给他玛做抵押品，就是他身上的印袋子和手上的账。然后呢，两个就急急忙忙的啊，就同房了。在原文里面是这样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犹大得到了性欲上的满足，他玛也达到了要传宗接代的目的，各取所需。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他玛怀孕了。当犹大一听到寡妇他的媳妇怀孕了，非常的生气啊，大怒。他说：“把他玛抓来，我要按淫乱罪呢烧死他。”这个时候，他玛拿着犹大给他的抵押品，就是犹大身上的印、袋子和账。犹大的媳妇他玛说：“请你认一认哈格纳， 这些东西是谁的，犹大就承认这是他的东西。犹大在盛怒之下准备要处死媳妇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惊讶、剧情反转的一刻，他马反败为胜，倒将一军了。犹大发现了，竟然自己才是犯淫乱罪的主角。从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字义分析，犹大对他马的指控是非常的直接、残酷无情的。他下达的死亡命令，从想到做之间是不容许有外来事物阻挡这个死刑的进行。结果下令要执行死刑的人和阻挡死刑进行的人以及应当要承担淫乱罪的人都是他自己。事机暴露的一刻，犹大的心情好像洗了三温暖一样，从盛怒到羞愧，一下子热，一下子冷。这两段经文，这两个故事都跟犹大有关。犹大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是赞美。真不知道做了事情，这些事是要赞美别人，还是要得别人的赞美。在这里面，两段经文说出人性的丑陋面。因为嫉妒约瑟得到父亲的疼爱，他几个哥哥昧着良心，不顾手足之情，将约瑟卖为奴隶，送到远方的埃及去，从此两地相隔不相见。众弟兄设计又要蒙骗年老的父亲雅各，看年老的父亲雅各悲哀痛哭多日，但是这几个兄弟毫无动情，心硬如铁石，口风严谨到密不透风，真是良心何在，人性的丑陋面。当这几个兄弟因为饥荒后来要下到埃及去买粮的时候，在42章第8节创世纪，作者再一次的用认得和不认得这两个字把整个故事又串在一起。42章第8节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面对做埃及宰相的约瑟，众弟兄赫然发现啊，这个有权柄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人啊，就是曾经被他们陷害的亲弟弟。你想当时他们的心情，内心是多么的惊恐、害怕、羞愧。当约瑟免了他们陷害的罪的时候，用恩典来对待的时候，他们的内心转为羞愧和感激。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在说什么事情？在说一个重点，不要以为我们在暗地里做的事、犯的罪不会有人知道，凡是人所做的一切隐藏的事，走过必留下痕迹，终有一天都会被揭开掀出来。请你认一认，这是你做的事吗？犯罪就要到神的面前为那一件事情来祷告认罪，不能只是说我把罪埋起来，我用一个石板给它盖起来，我忘记了，罪就不存在，就消失了。若是我们知道那一天在事机暴露的一刻必定会发生，那我们今天在做决定的时候肯定是会三思而后行。整本圣经在讲一个主题，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旧约圣经记载了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信仰历史，写出许多人的堕落、人的丑恶、道德的败坏、任意而行的结果，带来四面楚歌的困境。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干了坏事终究要暴露出来。传道书12章14节，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我们看第三段，在神台前的审判，请你认一认，这是你做的事吗？那位公义又有慈爱的上帝，他知道以色列民族 丑恶的罪。上帝也知道你和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意念，我们经常在想什么，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心里面所想，暗中所做的，或许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即使如此，爱世人的上帝仍然用他独生子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设立一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悔改，一个回转的机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救赎每一个人，白白的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各位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已经得到这个恩典了，与主耶稣一同在十字架上定死，又一同复活。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要去经营。我们是不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认罪，将过去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过错具体的来认一认。哈格纳，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犯的过错和罪。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不是很具体的知道我现在是在为哪一件事情曾经犯过的罪求主赦免，或者这一句话变成了一句祷告的口头禅呢？让我来说一个见证。十几年来我一直被一个罪追着跑。在91年92年的时候，我住在 Maryland， 那个时候我在经营电脑公司，帮别人做工作上很多的压力，身上累积了很多的情绪不会处理。我请了一个老黑，是乃基里亚来的，那这个老黑人非常的 nice， 对客人对人都很好，但是呢我们叫做吃软不吃硬啊，柿子专捡软的捏。当这个老黑发生错工作上犯错的时候，我就把我不会处理的情绪呢就倒在他的身上，伤害他。后来当我离开了 Maryland， 我来到了 Raleigh， 93年信主，94年在这个教会受洗。偶尔我会想起这件事情，我也想要跟他道歉，我只找个借口，我找不到他了，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个意念有时出现，有时就不见了。一直到2005年，这件事情呢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就用 Google， 啊，他名字叫 Barry， 我知道他在哪个学校做 computer technician， 我就把他的名字找出来，我找到他的电话，我找到他的 email， 我打电话去，我先祷告再打电话去的。我打电话去，我要向他道歉，可是他不在，我留一个 voicemail。过了一个礼拜，他没有回我，我又再打一个电话去，他还是没有回我，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几个星期以后，他回我一个 email， 他说：“你为什么改变了？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很简短的一个 email， 我就跟他解释我以前怎么样的对不起他。他也没有回我 email 说他接受了我的道歉，但是我把这个罪我带到神的面前，我把这个罪得罪他的事情我带到他的面前，我向他承认我做错了，我从这个罪里面我得到了释放。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你我所侍奉的神面前警醒。神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在圣洁的神的光辉照耀之下，我一生犯的这个罪，即使小如米粒、小如花粉那样的罪，都无所遁形。当圣洁的神看着你，用有钉痕的手指着这些罪对你说：“失误招领，孩子，请你认一认，哈格纳，这是你做的事吗？”当犹大和他的弟兄昧着良心陷害自己弟弟的时候，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去做了，罪掀开来。面对约瑟，众弟兄什么样的心情？惊恐、害怕、羞愧。当犹大不守承诺，让小儿子示拉跟他玛同房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后来犯了淫乱罪，事情暴露的那一刻，指控别人的反成为被人指控的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日子过得很安稳， 不觉得前天我有犯罪啊，我不觉得昨天我有犯罪啊，那我也不觉得今天还没过完，我不知道有没有犯罪。在这两段经文讲到两种不同形态的罪，第一，昧着良心你不应该做的你做了，第二，你应该做的你不去做。主耶稣在圣经，在新约圣经给我们两条新的命令，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应该做的事我去做了吗？我做到尽这个字的内涵吗？我关心别人吗？我原谅别人吗？我爱别人吗？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每天跪在神的面前安静地反省自己，只有具体的认罪悔改才能掌握生命更新的动力。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下面用两个动词，承认离弃，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有罪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了自己，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你爱我们，你盼望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恩典，能够将这个罪完全的洗净，洁净的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家。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思想，省察自己，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你都清楚。主，我们不盼望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认一认吧，认一认吧，孩子，这是你做的事吗？主，让我们在今生我们就对付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罪，当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终有一天要全部摊开来。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走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